尊敬的诸法和尚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2015年冬至祭祖护国惜灾朝见系列法会的第一天，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我们每年举行3次祭祖法会，目的是提倡孝道，缅怀祖德，承传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的承传是大事，如果传统文化断了，那是中国人的悲哀，民族也不会长久。传统文化的延续需要传人，谁来继承传统文化呢？继承传统文化是政府的责任。中国历代把传统文化的承传都摆在第一位。清朝灭亡后，最后这100年，传统文化承传乱了，大家疏忽了，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。所以承传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人头等大事，四书的重要性。承传传统文化首先必须落实儒释道的3个根，也就是弟子规、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，这是德行的根本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进一步要学习儒释道的代表著作。儒家的代表是四书，佛家的代表是无量寿经，就是中本华严经。道家的代表是老子道德经。在这里面，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四书。世界上真正有学问的人，知道中国文化的可贵，知道孔孟学术与大乘佛法可以救天下。可惜今天中国人自己却不晓得，四书在从前是中国人必读之书。以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标准，所思所作不能超越这个标准的范围。现在呢，这个范围打破了，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没有原则，没有标准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违背伦常的异端邪术都出现了。所以今天特别应该提倡导的，大家都来学习四书。四书是儒家的总纲领，千经万论都离不开这个总纲领。就像华严经是佛家的总纲领，千经万论也都离不开华严经一样。 对学佛的人而言，四书也是修学大乘法的重要基础。对学道的人而言，四书也非常重要。修学大乘佛法，必须以小乘为基础，不扎小乘的根，大乘就没有份。但是，到了唐朝中叶以后，中国祖师大德们不依小乘学了，他们用儒跟道代替小乘。儒跟道是中国本土的学术，我们修学起来非常方便，结果很成功。这1300年来，大乘八个宗世世代代都有祖师大德出现，儒家的四书的确是大乘法，以四书为基础直接修学大乘，就没有障碍，容易得到成就。啊，现在麻烦来了，修学大乘佛法的人，不但不读小乘经典，连四书五经也放弃了，就想直接在大乘经典上下功夫，结果当然有许多障碍，用的功力很多，费的时间很长，却得不到应有的效果。所以今天学佛的同学应当多念四书，我们一面修学大乘，一面用儒家道家来补课，这样决定有好处，可以相辅相成。啊，中国从前的读书人至少都能背诵四书，这是最低的底线。不但要背诵，而且要讲解，不但要讲解，而且同学之间要互相切磋琢磨，研究讨论。研究讨论当中，理事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清晰，自己对于一切法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自自然然就有一个标准。古人所谓读书志在圣贤，读书的目的是变化气质，成圣成贤。学佛更不必说了，我们学佛的志愿是要做佛，佛是大圣，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的。有了成圣成贤的志愿，必须得落实四书的道德标准，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四书编排的特色，四书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合称，《论语》跟《孟子》原来是独立的，《大学》跟《中庸》是《礼记》里面的两篇。宋朝朱熹把这四种合成一部书，称之为四书。从宋朝一直到清朝，这部书都非常盛行，成为读书必读之书。政府 选拔人才，考试也一定要考这部书。朱熹编四书这个灵感，我猜想是从《华严经》上得来的。我们知道朱夫子当年在世读了不少佛经，《华严经》是佛教的圆满法门。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《华严经》是佛学概论，是总纲领，所有一切经都是从它分出来的细节。华严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密的方法，后面呢还有表演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表演，就是把华严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哎，四书就有这个味道。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是孔子表演。他把中庸跟大学做到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家庭，落实在事业，他通通做到了。孟子也是一个表演，是孟子表演。所以《论语》是圣人在表演，孟子呢是贤人在表演。啊，圣人怎么落实？贤人怎么落实？四书讲绝了，学习传统文化了，可不能把这部书给忘掉啊！啊，所以儒释道三个根扎稳之后，第一步要学的是什么？就是四书啊！这就是你真正把路找到了，这是成圣成贤的道路。大学开篇简介，四书开篇的几句话都是最关键的话，是全篇的宗旨，就是所谓开宗明义也。文章一开始就讲明主要的意义。大学开宗明义就是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遇之善，提出了人性本善，这就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。大学所讲的明德，就是《三字经》上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也是佛法所讲的自性。所以，明德是体，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；亲民是相，是现象。啊，亲民的亲是亲爱，民是大众啊。亲民的意思就是博爱大众，在佛法里面讲啊，就是慈悲。知遇之善呢，是用，是作用，这个作用是就近方便，达到圆满，达到圆满才叫至善。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，这三句话把大道的体相用都说明白了，跟大乘佛法都能相通。现在人们的情况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的明德不明了，所以老祖宗的聪明在明德 上头加了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个动词，希望呢把我们的明德恢复光明，这是教育的目的，要恢复明德。以佛法来说，这是属于自利，就是我们自己要成就德行，成就学问。恢复明德的方法就是要断烦恼，如果烦恼不断，明德就没有办法恢复，所以这是讲自利。自利之后一定要利他，亲民是利他，帮助众生恢复自信的明德。在大乘教里面，佛常讲自度度人，明明德是自度，亲民是度人，然后才能止于至善，达到善的极处，究竟圆满。谁做到了止于至善？孔子做到了，孟子做到了，都是止于至善的好榜样。以上是大学的总纲领，纲领说出来之后就要讲方法，如何才能做到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。第一个要知止，也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你要有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你所止之处。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原则，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，一定要专，要精，这就是致知。你学的东西不能学太多，不能学太杂，学的太多太杂就不能成就。知止而后有定，目标虽立之后，心就有固定的方向，不会漫无目标的朝三暮四。定而后能静，方向确定之后你才能静得下来，静而后能安，静下来之后你的心就安定了。安而后能虑，心安之后智慧就升起来了，有定有静有安，这个心就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虑而后能得，智慧开了之后你就得到了成就。这个德是得什么？得明明德，得亲民，得止于至善，这些境界你就能得到啊。纲领和方法都知道了，修行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从格物下手，无论是世法是佛法都是同样的道理。物是什么？物是欲望、物欲、欲望。世间人常讲欲海难填的，你只要有欲望就不能制止。格呢是格斗，就跟打仗一样，跟谁打仗啊？跟自己的欲望打仗， 要把自己的欲望打败，克服住。那欲望是什么？贪嗔痴慢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的享受。我常讲的这十六个字，就是欲望的范围。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佛跟儒的修学道理是相通的。佛法修学从哪里下手？从破烦恼障下手，然后破所执障。你看菩萨的四弘誓愿，第一个叫你发愿度众生的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要度众生之前，先要度自己，那就是明明的。从哪里下手呢？从第二愿下手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从这下手。各无就是断烦恼，破烦恼障啊！其次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是破所执障。我们的障碍有两大类：烦恼障和所执障。先破烦恼，后破所执。各无是破烦恼障，智之识破所执障。这两种障碍去掉之后，你的意才成，心才正，然后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效果就出来了。无论是学佛学儒，天天都不能够离开入佛，入佛天天不能离开孔子，学佛呢天天不能离开释迦牟尼佛。怎样才能不离开呢？读经就不离开了。佛经是佛陀的教诲，四书是孔孟的教诲，我们天天读经，天天跟他们在一起，天天听他们的教诲，天天向他们学习，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学得跟他们一模一样，那就成功了。佛陀出现的事情究竟目的何在？经云：“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”所以，真能离一切苦、得究竟乐者，这才叫真学佛。释迦佛一生的行义与孔子无二，他们达到至善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至善。中庸开篇的见解，中庸开宗明义讲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这些话讲得很深。什么叫天命？什么叫性？这里所说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在《华严经》里讲得好：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心就是我们每个众生本有的真心。本有的真心就叫天命， 天是自然的，固有的意思。我们先前一念心性，这个真心本性是变法界的，充满整个宇宙，不生不灭，无有动摇。所谓数穷三气，横遍十方。三气是说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十方呢是讲空间，在无始无终的时间或无边际，就是空间里面，心性没有一处不变满。六祖慧能大师用五句话来形容这个真心本性。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这就是中庸里面讲的心，率心之为道啊，率是顺从啊，是讲众生有感自性，自性就能有应啊，众生有感自性有应，自性的大用就是能知能觉，见闻觉知，所以感而随同，有感就有应，这个感应佛法里面称之为因果啊。这个感是什么？起心动念是感，应呢境界现前就是因，因果感应相续循环，这种理叫做道。那么就因果来说，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报，这是丝毫不爽，一点也不会差错的。这是怎么来的？本来就是这样，自然而然，这叫道啊。如是因，就得如是果。修道之为教，明了因果的法则，你依循因果而修，断恶修善，种善因得善果，最后你的果才能圆满。种圆满的因，就有圆满的果。这种修德跟自性的性德圆融成一体，所谓性修报二，这叫圣人之教，圣人的教诲。中庸讲的理极为广深，教导我们依照自性之道而行中和。所谓至中和，天地为也，万物与也，能够行中和之道，天地万物就会处在自然和谐的状态。中庸所讲的道理是四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啊，不仅是四书，乃至整个圣贤教育都是以这种无人本善之本性为体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儒家的学问跟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都不外乎是让我们 恢复，回归自己本有的明德佛性而已啊！啊，如何开始修道呢？印光大师有一段话说：“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深度，克己复礼，逐进存真。”这八个字重要。格物就是格除物欲啊，战胜物欲。慎独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也不会放肆，也不肯随便啊，还是认真的革除自己内心的欲望，期望达到至善。这种慎独的功夫很重要，能够慎独才会有诚意真心啊，克己复礼。克己是克服自己习气毛病，把自己的恶行恶语恶念革除干净。复礼是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这些教诲不是古圣先贤故意弄出来的，制造出来的，禁锢我们，规范我们。啊，这些教诲都是讲我们心性中本有的心得了，只是我们现在不能恢复心得，也就是不能明明的，啊，就不得不先依靠圣贤教诲来修行。等到有一天能够恢复明德，那你所做的无疑不跟圣贤教诲相应了。那时候圣贤教诲就没用处了。为什么？全是自己的圣贤逐渐存成，就是心中要有诚信。诚信两个字，一分一秒都不能够失掉。圣贤学问从诚信下手啊！啊，《论语》开篇简介，《论语》的第一句话说：“啊，孔老夫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这是讲学习圣贤教育的喜悦。古人读书是享受，读书最快乐。现在人读书多苦，是个苦差事。为什么？古人读书是乐事，因为古人读书明理之后啊，能够变化气质啊，宇宙人生啊，过去未来他都明白了。不但是明白，而且把他所读的书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生活行为，他当然快乐。佛法也如是，把我们所修学的经论统统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，这就快乐，这才有法喜。如果经典是经典，生活是生活，根本不相干，这里面怎么能产生法喜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所学的佛法一定要把它消化，所谓消化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理念， 自己的见解，自己的生活行为。化就是变化，要变化自己的气质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习就是把你所学的应用在生活上，变成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这样就会有法喜。啊，月字，这个数字同月，哎，古时候这两个字不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法喜。法喜是对身心最好的滋养，能使人健康长寿啊，不病不老啊。法喜是修修法相应时自然而产生的一种喜悦，这种喜悦与外面境界的刺激无关。我们一般讲苦乐，乐跟苦是相对的，都是受外面刺激而生的。啊，顺自己的意思，要欲就现前；违背自己的意思，就感到痛苦、苦恼就现前。法喜不必依赖外面境界的刺激，它是从内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。法喜当然也是浅深不同，随着你的功夫修养加深，随着你的境界提升，法喜程度都不相同。法喜并不是修佛才有，世间法理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清净的时候就有法喜啊，这种从内心涌出来的喜悦能够达到很深。所以佛法里面常讲法喜充满了。第二句也很重要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朋是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，经常不断有同学在一起，互相切磋琢磨，就不容易退转。我们很难，常常跟老师在一起，跟同学就可以常常在一起了，跟老师不太好意思辩论，有时纵然不认同老师所说的话，也不敢争辩。跟同学就可以辩论，那就无所谓。所以要想道业成就，同学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师只是指路啊，所谓一日为师啊，指出一条明路给你走，但是路很长，必须你自己去走。如果一个人走很孤单，如果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则可以结伴同行，互相激励，菩提道上也不例外。一定要有同参道友，至少一个星期有一次聚会啊，接不到道场的话，在自己家里也行，每星期聚会一次，研究讨论佛法。这个星期在张三家，下个星期在李四家，在家里研究讨论，还有其他的好处。如果你 你有家人不信佛，平常讨厌你们学佛，但是看到你们朋友来了，当然不好意思得罪朋友。啊，你们在高谈阔论谈佛法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听到了，可能会觉得佛法有一点道理，这就把家人也渡了。啊，如此，单靠自己渡不了家人，找一些同学来渡家人，家里人都渡了，渐渐的邻居也会得渡，这是自利利他了。所以学佛不能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啊，在那里学闭门造车，那很痛苦，发喜生不起来。所以《论语》你看把这两句话摆在最前面，用意非常深的，这是讲初发心，如何保持发喜，保持精进不懈啊。孟子开篇简介，孟子第一篇是孟子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见到了，头一句问他话就问，先生，你到我的国家来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利益？孟子回答得很好，说王何必曰利，也有仁义而已。孟子主张力行仁义，不愿意谈到利益。讲到最后结论是，上下交真理，其过为宜。上是君王，下是百姓，从上到下都在追求功利，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。诸位想想，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夫妻、父子、儿女都在互相竞争利益，这个家庭还成一个家吗？那就不成为一个家了。啊，如果一个国上下都在竞争利益，这个社会还会安静吗？今天最大的麻烦在哪里？全世界的教育都是叫人竞争，而且是不择手段的竞争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大家不讲道义，只着重在功利，有利就是朋友，没有利就是敌人，有利就联手，没有利就消灭对方，这是祸患无穷的做法。今天不只是上下交真理而过为宜，而是举世之人都在竞争财力，举世为宜啊。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国家遭受危难，还有别的国家在，我们还可以移民，还可以避免。今天全世界都遭受危难，你说这个事情多么可怕。我们看到美国小学生、中学生犯罪的记录真的很惊人。美国是个科学文明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经常有调查统计数字公布啊，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形，但是没有数字报道啊，不知道它严重性到什么程度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啊。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？因为疏忽了人文教育，大家不再讲道 仁义道德了。儿童从小就叫竞争，好像不竞争，人就活不下去。要想活下去，一定要竞争。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已经深植青少年的内心，这样发展下去实在非常可怕。要挽回这个结局，一定要从人心开始。所以孟子强调，一定要讲仁义道德，那就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。这个教育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，推行这四种普世教育，这个世界才有救啊！结语：承传传统文化，必读四书。有上书的简介，可知四书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精华，其重要性非比寻常，称之为中国人的圣经也不为过。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生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半部《论语》就能治理天下，何况是四书？四书不但对古代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对现代社会也具有积极指导的意义和重要参考的价值，能使个人身心安乐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成功，社会安定和谐，国家富强康乐，世界永续和平。今天我们发大心承传传统文化，正如宋朝大儒张载所说的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王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要达成这样伟大的使命，就必须要学习四书，认真落实。如果今天中国人能够普遍运用四书以及大乘的智慧，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能够早日实现，中国梦必然圆满。最后祝福大家身心健康，吉祥如意，祝福国家风调雨顺，富强康乐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